最棒的故事收听平台，从台南府城与斯卡罗的历史，到欧洲浪漫复杂的王室传奇，从《红楼梦》的爱情到《流浪者之歌》的哲理，从东周春秋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争霸，以历史出发，聆听国际政治与自我心灵。伊莉白优姐用更宽广的视野带你理解、拥抱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你的鼓励将会是我做节目最大的动力。第三季，让我们用更好的音质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吧。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伊莉百优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伊莉百优姐第三季的第15集。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是来自于野人文化的双面英雄，双面间谍叛国英雄。那这本书大概我把它总归为几个问题哦，就是大家觉得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会不会是敌国的间谍呢？那匪谍真的知道自己在当匪谍吗？还有英国是差一点就被苏联彻底渗透的国家，以及美国真的曾经打算用核子武器消灭苏联吗？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应该算是我近期读来觉得最为奇异但也最为经典的一本作品，所以我大概整理了2个星期才想说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这本书在当时现在来看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在于台湾、中国、美国的现况，很多人把它视作是一个新冷战的开始。那这个新冷战呢，其实我觉得更精确的来说叫新形态的冷战，就是两个除了意识形态上对抗的国家，还包含了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全面对决。所以它与上一场冷战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冷战其实美苏之间并没有太深的经济挂钩，可是现在的美中双方其实他们的经济之间是有彼此非常深厚的合作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新形态的对抗。那上一场冷战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呢？我想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那除了你可以看到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一些改变世界走向的大事件，背后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小人物穿针引线以外，还有一些核子武器等级的爆炸性资讯。例如有曾经一位苏联的线人，他差一点就成为了英国的首相，而且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哦，那是发生在1980年代的事情而已。好啦，那由于这本书其实它主角呢就是戈捷夫斯基，是一个苏联的特务啊，你可以这样讲哦，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现在普丁总统曾经的同事。那什么样的人适合成为特务呢？这应该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还蛮好奇的一件事哦，因为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其实他在美国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曾经被 FBI 接触过，也曾经被 CIA 接触过。那就我所知，其实这些朋友他们都拥有非常强大的热情，那甚至他们还有一些人格特质其实是一般人真的没有的。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这本书，他大概总结出以下，他很犀利的指出来哦，大家可以想想看。他说其实有些人他会成为特务，是因为受到了性爱、勒索、傲慢的情绪、复仇的想法以及失望这些感官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那有一些会因为一些高尚的原因加入了这个特务组织，例如袍泽的情谊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那当时其实不要说是苏联哦，西方世界也不断的在吸纳他们的特务人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CIA 啊、MI6 啊，或者是 FBI， 其实都是嘛。那比较奇怪的地方在于，为什么自由世界当中会有人想要加入共产世界，然后成为他们的特务的一部分，或成为人家的喉舌呢？其实早在1940年代的时候，史达林的首席间谍总管叫维尔苏·杜普托拉夫，他就讲过， 共产世界他吸引西方人加入的方法，他是先去寻找一些在西方世界当中或许受命运的摆布，或许天性受到伤害的人。那这些人呢，他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评语，他说这些就是生性丑陋的人。什么叫丑陋的人？有自卑情节，渴求权力，想要获得影响，却败给局面，不断受挫的这些人。那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他们接到这个共产世界来，成为共产世界坚定的捍卫者呢？你只要给他有权力以及影响力就行，他缺乏什么你就给他什么，甚至你不用给到真正的金钱，就能够让这些人拥有着他的优越感，他就会觉得自己比起身边那些英俊又有钱的人来得更加重要。光是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会觉得自命不凡。我与其他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些普罗大众，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身上带着重大的使命。那这些人往往内心极为复杂又脆弱，他们有着爱国情操，但同时也很自恋，甚至跟很多小朋友一样，他是深受父亲影响，而且甚至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一些童年的阴霾。那最具代表性的呢，是艾迪·查普曼。这个人在二战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双面间谍兼骗子，他一方面是提供了苏联超多来自于西方世界重大的情资，但一方面他也反复无常，他时常在西方世界这边又希望能够获得对方对他的认同。所以他一方面觉得自己是苏联的国家英雄，但一方面他也希望西方自由主义世界能够拉他一把。另外一个在冷战时期有名的俄国间谍叫做欧格列潘可夫斯基，他就曾经把古巴导弹危机当中一些关键的情报给了当时的甘乃迪政府，所以让甘乃迪政府其实在采取措施上面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他确信说其实苏联的底线并不会真的想要开启核战。但他同时呢，在把这些情报给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个人非常非常私人的欲望，例如他就要求说，你们西方必须要把巧克力跟妓女作为回报放在我伦敦下榻的旅馆里面。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说他可以见到英国的女王。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在看这种强大的独裁国家，表面上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没有错，但它非常经不起的就是一颗小螺丝钉的松弛。那这整本书当中的男主角叫戈杰夫斯基，他就是这个改变历史的小螺丝钉。他的成长有着很多特别之处，或许在当时数千万的苏联家庭里面，他算是一个艺术当中的艺术。他的祖母哦，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他始终信奉的宗教，而他的母亲呢，则用一辈子的沉默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反抗。他的父亲就比较有趣了，他算是体制内的成员，也是国安局的一份子，可是在他终身不太讲自己工作内容的职涯里头，一直透露着不安跟罪恶感。那这位戈杰夫斯基他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很早就过世了，好像39岁的样子吧，是因为酗酒过度，然后加上工作的压力，为他带来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负担，所以英年早逝。那这些过程都让戈杰夫斯基去体验到共产世界所强调的这一切好像没有像政治人物所宣传的如此美好。那当时有趣的是，他是就读于苏联一间培育共产党接班人的学校，叫做101学校。那为什么101学校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呢？是因为如果大家看过 George Orwell 的这个乔治·欧威尔的这个小说1984，它里面有一间充满刑具的拷问室，就叫101室。所以令人惊讶的是，小说当中的剧情居然与现实出现了遥相呼应的局面。那实际上在戈杰夫斯基漫长的人生当中，他曾经是被培育成红二代的，而且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的单纯嘛，看起来就是根正苗红的一个特别好的接班人。那他是怎么样开始对共产制度产生怀疑的呢？可以这么说，是在柏林围墙建成的时候。当时他22岁，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纪，他看到了当时东德人疯狂经由西柏林跑到西方，这样的一个状况几乎在东德境内已经变成了洪流了。1961年的时候， 全东德总共有350万人逃离这个国家，那这个总数呢，超过了东德20%以上的人口。你可以想见，这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冲击。就他信仰了大概上半辈子的一个价值，原来在东德人眼中是一个枷锁，所以有高达20%的人居然想要脱离。大家如果现在试想哦，台湾忽然间爆发移民潮，多达400万人离开这片国家，那应该会产生极为巨大的震撼吧。那这是他第一次怀疑这个共产主义到底有没有办法拯救世界。那第二次呢，则是1968年。这一年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1968对我来讲啊，它是一个艺术的高峰时段。我如果看一眼美国的话，当时的这个约翰·兰农他们正在进行下一波的创作，就披头士最红的那个时间段大概是1960年。那到了1968的时候，反战的思潮啊，因为越战带来的伤害啊，让美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垮掉的一个时代，嬉皮士的风气非常的盛行。然后法国当时也爆发学运，我们在之前讲联合国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就是当时的总统戴高乐其实原本享有极高的声望，可是因为学运的这个声势起来了，所以在巴黎街头上面出现了各种汽油弹砸汽车啊，然后呼吁戴高乐要下台的这样的一个游行，所以最终他选择了离开。那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为法国的左派带来太好的荣景，因为后来整整十余年的时间吧，法国人并不觉得这场动荡为他们带来的是光荣与希望。那另一方面呢，1968年在整个中国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阶段，而在当时的捷克则掀起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具希望的事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布拉格之春。那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叫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正在着手国家的自由化，而且这个人很高明的是，他是想办法透过一些旅行啊，或者是自由的言论管道啊，或者更多的跟西方世界接触啊，希望能够用如沐春风的方法，让这个国家慢慢往民主自由的道路发展过去。他希望可以透过未来的自由选举风气，让春天降临这片土地。那之前我曾经在第一季就曾经做过这个捷克长达3集的介绍，因为我觉得捷克是一个特别特别让我心向往之的国家。它的布拉格其实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当中都是日耳曼世界神圣罗马帝国发展的中心，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德国可能会想到柏林啊，想到慕尼黑啊，甚至想到是这个曾经统治过这片土地长达2-3个世纪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那可能还会把这个目光放到维也纳去。但是大家别忘了，其实最早日耳曼或者说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是在布拉格这个地方的。那布拉格也是整个音乐啊、文化、艺术在当时欧洲的一个重镇，所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就很希望这个曾经孕育了整个东欧文明的摇篮，有一天也能成为共产世界一个希望的灯塔。那其实当时苏联也有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是保持乐观的，包括这本书的男主人戈杰夫斯基，他是希望看到捷克成功的案例透过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为这一片土地带来属于他的春天。可是很讽刺的是，这场改革其实引起了当时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头深层的恐惧。当时共产主义在整个苏联已经感觉到风雨欲来的这个局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必须把时间点回到1960年代来看。我们上一期节目在讲联合国的时候有提到，美国在1960年以后，他已经感觉到过去选择跟全面共产世界为敌这个策略似乎是不行的，他们想要去敲动一些共产主义里头的背叛者来进行对苏联的加一步控制以及围堵政策。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策略跟现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在有限度的状况之下不要把这个 对立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慢慢的我在你的盟友里面去寻找所谓的背叛者。那因为我有时间上的优势，我对我的制度，我对我的经济，我对我的体制是有非常强大的信心的。我相信有一天历史会站在我这一边，宣称你的时代即将结束。而当时的美国就开始去寻找，在西边捷克或许是一个引爆点，而在东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是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让当时的克里姆林宫感觉到东西两面受到夹击。另外呢，共产主义它的整个扩张性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瓶颈。如果我们时间退到1950年，你真的会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期待，因为当时它已经成功渗透到了英国、美国各界，不管是艺文界啊、舆论界啊、媒体界啊，还是我们知道的好莱坞，其实当时也被渗透的非常的严重。那国家就更不用讲了，你看韩国的发展、越南的发展、东亚局势的变化，甚至日本还出现了共产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950年代以前的共产主义，它的扩张性是极强的。可是进到1960以后，一切都变了。无论是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啊，或者是说美国的经济在整个1960年代开始往上冲啊，西方世界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西德经济不断屡翻奇迹，日本也一样，所以都让赤化的脚步不但是慢了下来，还让民主自由的阵地开始往东边扩散，这让苏联开始隐隐感觉到不安。那如果捷克这个所谓人性的共产主义获得成功的话，那我苏联未来的角色不就变得越来越尴尬了吗？于是苏联国安局就派了一个很特别的人到捷克去打击这场运动。大家可以猜猜看他会是谁哦，他居然就是我们这本书的戈杰夫斯基的哥哥，叫瓦西里。瓦西里就被派到捷克去。那至于要怎么样瓦解一场运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它有比较细节的一些描述。就例如他们会乔装打扮成西方世界的观光客，然后锁定比较具有煽动性的学者啊、知识分子啊或作家、媒体人，那去对他们的精神产生迫害，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压力。那这当中就包含了谁呢？包含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之前我们曾经有介绍过他一本书，叫《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他基本上是在讲哦，就是我们人生当中都觉得我们在负重前行。例如，身为一个老师会有身为老师的责任，身为一个父亲会有身为父亲的责任。那如果有一天我们都抛下这些责任，我们是不是会活得更轻松一点呢？但当我们都失去了这些责任在身上的时候，这么轻松的日子，难道它就有意义吗？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吗？这是米兰昆多拉在这个《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里面，我觉得提出来一个特别哲学的想法。那他在这一场运动当中，就是受到了苏联锁定的知识分子。那下一步呢，除了给这些知识分子压力以外，就是要在国内制造动乱，然后再把这些动乱根源归咎于亲西方的反动派分子。他们去制造很多暴力，然后再告诉大家说，你看这些暴力分子为了意图颠覆共产世界，他们不惜牺牲掉这么多的人命。那最终在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在捷克内部让他们产生分裂以后，让捷克人不再团结，甚至开始质疑杜布切克的改革为什么只是带来混乱之后呢？1968年的8月20号，2000辆战车伴随着20万苏联红军长驱直入捷克境内。这就等于是为所谓的布拉格之春画下了一个句点，而当时的杜布切克在绝望之下，他呼吁大家不要再进行抵抗，因为面对到苏联红军，你没有枪支的话是没有可能战胜的。于是春天结束，苏联的严寒再次冰封了这个充满生机的国家。那这一年其实给这个戈杰夫斯基非常沉痛的打击，他没有想到一场充满希望的运动最后会以这样的方法画下句点。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1年后在北京发生的北京之春，或者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讲，就天安门的这场运动，最终的结果似乎也是在战车以及伴随的红军长驱直入之下，画下了一个令人悲叹的句号。 那戈捷夫斯基呢，他后来还是在国安局的系统当中长大，毕竟他从小就在一个这样的家庭，自己的哥哥跟父亲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只是他后来被派驻的地方啊，是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要让一个小粉红或曾经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彻底醒过来的方法，那最棒的方式就是让他亲自去感受西方民主所带来的制度上的优越，以及民主世界的自由以及魅力。那他当年来到哥本哈根，这是一座既时髦、优雅、自信而充满人性的城市，所以慢慢的他就感受到，过去他曾经在苏联听到西方世界充满欺骗、暴力、邪恶以及诈欺，在这座城市里面他并没有看见。那当时的他其实慢慢的就开始跟英国的军情六处有了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得从他大学的一个好友卡普兰说起。这本书的这个男主角戈捷夫斯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田径队。那曾经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无话不聊的好朋友，就叫卡普兰。那卡普兰跟他会去讨论一些政治啊、音乐啊、古典啊、文学啊、历史啊，所以他们两个常在长期的训练过后，在酒吧里面欢庆他们一整天能够接受这么残酷的训练，还能够保有精神以及体能。那他们两个也曾经开过玩笑说，有机会他们一定要去一趟捷克布拉格，然后又把布拉格所有酒窖里面的美酒喝得一干二净。那卡普兰呢，他在成为了苏联的特务之后，他忽然之间有一天消失在保加利亚。那又过了几天之后，他出现在了巴黎，然后宣布他要加入西方的民主阵营，他把苏联国安局当中的很多情资都带到了西方世界去。而这个小小的举动呢，就被当时英国军情六处的长官叫古斯科特·欧列格给注意到了。他就发现，如果说卡普兰能够加入西方民主阵营，那我们的男主角戈捷夫斯基或许也会有机会。于是他就给了这个行动一个代号，叫做阳光。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一盏阳光而照耀整个看起来极为黑暗的苏联。那如果根据这本书的记录哦，其实 MI6 或者说英国军情六处一方面在吸纳苏联的特务，同时它也是一个被渗透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国家。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里头享有崇高威望，甚至差一点坐在唐宁街十号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苏联当时的特务。好，那这本书里头就举了几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案例。曾经被英国首相布朗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运领袖，这个人叫 Jack Jones， 杰克琼斯，他就是一个苏联国安局的特务。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这个大家或许会知道，当时的这个西班牙他被这个右翼的天主教的这个集权政府给统治，那很多左派人士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集合了当时众星熠熠，整个西方文艺世界大概有一半的伟大人物都在这里吧，就是包括当时的毕卡索啊，包括当时的海明威啊，那也包括当时的杰克琼斯，他们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那战后呢，他任职于一个叫做一般工人工会，他成为了这个组织的秘书长。你不要听他是一般工人工会就觉得他真的很一般哦，因为这个工会的成员整整超过了200人。你如果把这个工会背后还可能出现的家庭成员全部算进去的话，他简直影响力就是超越一整个国家。那这位杰克琼斯，他在这个秘书长的任内上待了整整10年。他在英国国内享有多高的声望呢？根据1977年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他是当时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和蔼坦率，而且永不妥协的样子，比起当年看起来只有永不妥协这个特质的柴契尔夫人，更受到英国民众的喜爱。但是这一切只是他公诸于众的形象一部分而已，如果去看到私底下的他，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充满故事的一个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西班牙内战打完之后，一直到1949年这段期间，他都坚定的跟苏联的国安局之间有着互动。另一方面啊，当时在整个英国国会当中呢，有一个左翼的工党下议员叫鲍勃 爱德瓦兹，他也是一个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同时也是一个工会的领袖。更重要的是，他也是长时间扮演苏联特务的人，他暗中把英国下议院当中所有可知的情资都转递给了苏联。OK， 那当然啦，也有一些没有用的特务，就是有一些嘴巴上面讲的自己很厉害，但实际上其实提供给苏联的这个资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哦。那也有一些是苏联自己幻想出来的伙伴，就是现在有一些档案解密之后，你会看到苏联把某些人定义成自己当时的特务，可这些人其实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们有实质上的接触。但是有一些人他是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提供了共产党协助的啊，这个我觉得每次讲就有点鸡皮疙瘩，就是他实际上认为说自己在扮演的是忠诚反对党，所以他把当时无论是英国社会资本主义还是说在整个女王统治之下的国家发生的一些负面状态呢，大举的登在报纸上啊，或勇敢的发表在这个能够发表的平台之上，其实变相的也在给苏联提供一些弹药，所以这些人的确是存在的，他是没有意识的状态之下提供了共产党的协助。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在列宁的口中是一个多么不堪的存在哦。其中最让我觉得惊讶的啦，也是整本书当中我觉得最精彩的篇章，在第八篇，英国社会当时一位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号称叫女王陛下忠诚反对派的领袖，叫麦克富特，这个人居然也是拿薪水的苏联特务。他在英国政坛上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存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面，他是以一个文化素质涵养极高、国家宝藏班长的一个人活跃在国会里头。那1980年的时候，他成为了工党的领袖，而且严重威胁到柴契尔政府。因为当时的柴契尔政府其实面临到的是英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经济衰退，还有他的国家这个所谓的国家企业单位非常没有效率。所以柴契尔夫人他采取铁腕政策去对抗这些组织，甚至我们知道说当时英国有很多的暴动啊，或者街头上的抗议啊，柴契尔夫人都用最暴力的方法反制回去。例如你可以看到说警察拿着警棍把抗议的群众打得头破血流，这都发生在这位首相的身上。那这位工党等于是塞下了非常多的子弹，让他们在1984年的这场选举当中看起来大有可为。根据当时的一些民调显示啊，是工党的支持率已经是远远超越执政的保守党10%个百分点，但是看起来都仿佛是在宣告着 Michael Foot 即将成为下一任的英国首相。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大义凛然，实际上却为苏联做了很多事情。那你说他不爱钱吗？有一次呢，他去参加这个论坛报的办公室的一场会议，那有一位伪装成苏联的外交官呢，在他的口袋里面塞下了10英镑。这10英镑大概多少钱啊？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币值的话，大概是10000台币左右。而这笔钱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哦，可是我的 Michael Foot 呢，却完全没有拒绝。那你觉得他是爱财如命的人吗？如果爱财如命，真的只会接受这种小钱吗？看起来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从现在揭秘的一些档案来看啦，他当时收了苏联国安局给他的钱以后呢，他通通都几乎捐给了当时的论坛报。所以就是说，他把这个媒体拿来当成是豢养，变成苏联国安局或者是苏联特务的一个喉舌，所以你会发现以媒体来进行宣传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说是从那个年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一个状况。那富特其实他之所以有战斗力，是因为他有着他自己的信仰，他在英国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来没有人去怀疑说他刊登在大众媒体上的文章居然是苏联的立场。那这位看起来极富魅力的绅士居然甘为共产党成为喉舌，其实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堪。那从苏联这边解密的档案来看呢，苏联接触他或者是吸纳他的这个代号，就是这个案子的代号叫做 Foot。叫做 boot， 对不起，叫靴子。那么叫靴子呢？因为他的名字富特就是脚嘛，那脚外面包的不就是靴子吗？所以 boot 跟 foot， 我觉得是苏联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幽默感，就是把吸纳他的这个案子定为靴子。那只是比较有趣的是，可能会有一些人问：出卖国家对自己有好处吗？ 就是台湾我们现在常会呼吁说大家团结啊，不要认为其他人在卖国，可是卖国的确是会获得好处的啊，就是我们从整个历史的经验来看的话，英国这时候的这一些比较左翼的分子，他们透过跟苏联的合作，除了在国内可以创造声量以外，他几乎就是在两边获取利益，一方面吸取民主世界给他的支持，一方面利用自由的舆论环境为自己制造声望。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吗？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那如果同时可以获得民获得利，谁说卖国没有办法得到好处呢？那当然啦，也有一些人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卖国的，就好像有一些小粉红自甘舞，他其实在网络上讲那些话并没有拿到钱，可他还是讲得很开心。对此呢，列宁曾经发明过一个词汇哦，叫做有用的白痴，也就是某些人他可以拿来当成自己的传声筒，而且他本人还没有意识到，更加不会去跟国家特务拿钱。对于苏联国安会而言，麦克富特就是史上最大的有用的白痴，因为麦克富特其实一直也觉得自己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在替弱势发声，替工会发声，替所谓在社会当中不被重视到的人群去讲话。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好像是为苍生在说话的同时，不知不觉的也成为了共产党所使用的一枚棋子。那我们的戈杰夫斯基啊，就把这些情报带给了当时的英国军情六处。那英国军情六处其实看到之后是非常尴尬的。你现在可以想象吗？ Michael Foot 是一个工党最重要的领袖，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野党现在声望最高的人。那现在忽然间有一个情资显示，他是对对方阵营收纳的一个特务。这件事情如果公布出来的话，直接对工党而言就是一个斩首行动，而且某种程度会彻底的影响一个国家。就好像在2019年的时候，五眼联盟不是宣布了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是有长时间的特务在运营的吗？这也几乎是影响了当届的总统大选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戈杰夫斯基把情报给了 MI6 之后， MI6 一时之间其实并不知所措。那关于戈杰夫斯基哦，他是因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美好，也同时感受到自己体制的缺陷，所以才决定要把这些情报给予西方世界。那当时的他呢，他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跟用音乐对抗强权的肖斯塔高维奇，或者是用文学武装自己的索忍尼辛其实并无二致，他只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去为人类历史上祸害最为深远的红色政权掘开他最应该长眠的地底，让他彻底的变成历史的尘埃当中。其实戈杰夫斯基现在还在英国生活哦，就是我也很好奇，如果他看到现在世界上两极又重新进入到一个对抗的状态，他会是怎么看待的。那在整个1980年代呢，实际上西方世界跟苏联最大的一个冲突来自于核子武器的风波。苏联因为感觉到自己的科技啊，或自己的经济或社会体制都已经开始远远不及西方了，而且西方世界的领袖一个比一个还要有自信。各位还记得吗？1980年代，美国选上了一个在好莱坞曾经极负盛名，其实也没有，他算是二线的演员而已的雷根，成为了他们国家的总统。然后雷根是一个即使被枪击了，还可以开玩笑的跟医生说：“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都是共和党员，因为如果你们是民主党的，我会很痛苦。”那就是一个可以在无论什么样的沮丧的状况之下都保持自信的领袖，这让俄罗斯或苏联这边的情报体系感觉到非常大的不安。就为什么美国忽然间变得这么有信心？美国曾在1970年代经历过水门案，然后也选上一个花生农，就是一个算是非常非常对国际局势不太了解的人当上总统哦，就是卡特，也是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那一位。那让美国其实在自信上面是有所损害的，可是雷根的上台完全改变了这个局面，所以让苏联开始想，怎么搞的，现在美国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有信心了，一定是要出事了。所以苏联的情报系统为了满足他们政治上面的这个幻想， 于是就开始创造出一则留言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啊，打算以核子武器抢先第一波攻下当时的莫斯科，甚至要发动一波这个核子武器的攻击，让苏联完全失去反击的能力。那在当时呢，苏联因为害怕自己会被下手为强嘛，所以就开始各种调查说，欸，到底英国这边有没有行动啊，美国那边有没有行动啊，这样。那人是这样子，你越害怕某一件事情发生，你越看到任何迹象都觉得，对，果然是要发生了。那当时英美两国也完全不是说可以互相信任彼此啦，就是如果大家是跟我一样喜欢看名侦探柯南的话，应该有这种感觉。就名侦探柯南里面的红方各派角色，就无论是 CIA、FBI 还是日本公安局，如果大家能够坐下来，然后真诚的互相交换情报的话，那名侦探柯南的故事大概就完结了。那现实世界的美英两国其实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冷战的中后期。美国在冷战的时候，其实它展现出来它资金以及科技上的优势已经远远领先英国了。可是英国特务机构都觉得，我还是比你们美国人懂人性啊！你也不想想看，你们美国担任世界大国才几十年而已，耶，英格兰可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主啊！所以英国其实跟美国一直有一点心结。那苏联在1980年代某种程度已经进入疯狂了，他们陷入一种极度恐惧的情绪当中。他们发现笑傲江湖神态的柴契尔夫人啊，在海战当中居然在福克兰这个地方赢过阿根廷，这跟他们的判断完全不一样。他们原本想说，如果说英国跨海要到福克兰去作战，很难获得胜利。阿根廷再怎么讲，也曾经在19、20世纪负过，可没有想到说，居然英国能够打得这么顺利。所以啊，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叫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就在苏联的这个情报体系被害妄想症当中，它成为一个极为敏感而且容易崩溃的巨婴。他们制造出无数西方世界要消灭自己的阴谋论，而且成为这个谎言之下最为坚定的捍卫谎言者。我绝对没有在影射现在当前的任何一个国家哦，绝对没有。OK，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当时啊，那个苏联他们也决定要加紧脚步。那既然西方世界有可能渗透我，我也要去渗透一下西方的情报体系。于是，在当时的 MI6 里头，也出现了一个可能帮苏联传递情报的人。所以英国的这个体系当中也要开始来抓内鬼。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哇，这也太像名侦探柯南了吧？就是双方各自都有人马在组织里面运作，而且都走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极端。那实际上也跟现在的政治很接近哦。我不讲国内，我们讲讲国外好了。前一阵子啊，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不是去访问欧洲吗？那欧盟其实基本上对吴钊燮的到访是欢迎的，因为现在欧洲跟我们有同样的这个意识形态嘛。那当时就有一个爱尔兰籍的欧洲议员叫做 Wallace， 他在10月26号呢，一反所有西方媒体的态度，他发表一段非常为中国辩护的话。他说，其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一件事情联合国也承认了，而且现在真正在两岸之间挑衅的人，或者是世界制度的破坏者是美国。美国极力在两岸之间加剧了紧张。你看看，美国总统拜登居然批准对台湾的军售，还甚至在台湾训练军队。如果异地而处，中国在关岛或者是波多黎各这些地方啊进行军事训练的话，美国一定也会很火大。所以中国其实现在已经很有耐性在应付美台歇斯底里的挑衅了。西方继续在这样干涉中国内政下去啊，欧洲议会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应该要停止跟美国国务院的这种合作。那大家听到这段话，再想想我们台湾国内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如果希望两岸和平的话，就不要主动挑衅嘛。我们现在应该要放弃所有的对抗，不要再去做军事的训练，甚至要减少这个所谓的军售案。你看，当凯子外交跟美国买那一些二战他们不要用的武器，有什么用呢？这种声音不止在欧洲，不止在台湾，不止在美国，甚至在过去、现在，甚至不久的未来，我相信都不会停止。所以往往你在看历史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历史一直没有距离我们很遥远。那 哎呀，我觉得更加严重的一个地方在于啊，这些共产主义或者独裁政权非常非常深谙人性，他们就曾经说过，如果要总结的话，用哪些方式可以吸引到或者是说找到民主世界里面的叛徒呢？他们总归了四个字哦，哎，英文教学时间叫做老鼠 mice mice。那投共者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啦，就第一个呢是为了 money money， 所以开头 m。 那第二个呢是 ideology， 就是他个人意识形态上面真的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认为打房是应该的啊，或者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应该要透过更加激烈的手段来获取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就会支持共产党。或 coercion， 就是他或许是被迫的，就是他有一些重要的情资被握在对方的手上，例如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张高丽的案件哦，他跟彭帅的事情，我相信共产党高层早就知道了。那这个情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我相信一定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一旦掌握了谁的秘辛，或者是八卦，或者是绯闻，未来就可以当成一个勒索的工具，提供他在政坛上面担任你棋子的作用。而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是 ego， 就是这些人往往很自我，他会相信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某种程度上面的英雄主义。那背叛整个国家虽然听起来好像非常的沉重，可某种程度上如果他很自恋的话，他也可能会以为自己是一个悲剧英雄啊。好啦，我们就言尽于此，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四个观点套在你身上，你觉得那些可疑的人。那我常常会觉得齁，如果我们要避免一个国家被这些所谓的间谍给渗透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金钱不一定是第一个关心的。我常会更关注的是社会上面所谓的边缘人。我常会去看一下 Instagram 上面我的学生的现实动态发文，因为往往他内心当中最黑暗的东西会放在这里。那你如果在及时的状态之下可以给予他一些安慰，或者给他一些温度的话，或许就能彻底改变一个原本可能发生的悲剧。就好像过去我们看到政捷事件啊，或者是台湾比较极端的社会案件，都是因为他长时间缺乏别人给他的关爱所导致的。那为什么我觉得看IG 的现实动态比他看他的脸书或者是 IG 贴文来的更加重要呢？这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心法啦，就是你如果想要接触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黑暗面的话，就是看他在越觉得安全的时候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那相较之下，社交媒体他的发文因为触及面广，再加上被留下来的机会也大，所以无论是谁在这个需要公开自己大头贴、公开自己姓名、受到检验的地方发文的时候，都会比较体面一点。就好像你常看到一个正常人，他讲话也是温温和和、客客气气的，可是来到了 PTT 之后，他就忽然间脏话肆意，然后开始各种骂别人是狗啊，或者是骂别人母猪。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啊，因为他能够遮住的部分越多，那不体面的行为也会越明显。像 PTT 这种可以盖头遮脸啊，或者 D 卡只要显示自己校名的地方，以后就会往往把一个人性最彻底不堪的一面完全展现出来。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模样啊，或许你可以用一杯酒灌醉他，让酒精挥发，那当然也可以看看他在八卦板上会发一些什么东西。那去关注一个自己无关的人的黑暗面其实没有意义，甚至你会被那种黑暗反噬，也跟着不体面起来，然后你还可能会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所以我其实是非常不鼓励自己的学生去使用 PTT， 特别是八卦版，因为往往你自己在那个世界里面，你会讲话越来越极端，然后毫不自知。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这样过。那你就知道了，其实在整个苏联他在渗透英国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现找这些怪人或者是在极端世界里面发展到毫不自知的家伙，就是最好最好培育特务的摇篮。那书中就有提到，丘吉尔形容这些搞特务的人啊，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极端到毫不自知，而且怪到什么地步呢？某种程度上算是怪杰。丘吉尔说，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的脑袋都有一颗开瓶器， 平常脑子不是进水就是充满酒精，他们会背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精灵古怪，但而且饮酒过多，然后充满想象力。那你仔细再想想看哦，在情报部门里面有谁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当中，要去寻找这样的破口或找到特务里面的背叛者，其实并不容易。所以这本书其实在第九章开始也会来讲一个这样的故事。那今天我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它前面的八个章节。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会感觉得到这本书里头所讲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1980年代的苏联跟英国，可是套用到现在的美中台三角关系，甚至扩大一点，美中台日都还是一体适用。这就是历史好玩的地方，因为时间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永远改变不了的就是人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